大批的民众涌入梵蒂冈参加本笃十六世的葬礼。圣伯多禄广场上便布置了很多个座位，还有不少的民众站在外围。葬礼开始前，棺木从圣伯多禄大教堂中抬出，根据传统，现场民众起立鼓掌。葬礼结束之后，本笃十六世的棺木在掌声当中抬入了圣伯多禄大教堂安葬。现任教宗方济各主持了葬礼，方济各由于年事已高，坐在轮椅上面出场。从现场观察情况来看，方济各精神状态良好，并且是发表了讲话。从1月1号至1月4号，本笃十六世的遗体安放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供民众瞻仰，每日都有大批的民众排队等待入场。同中国低调应对本笃十六世逝世相比，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派前总统天主教徒陈建仁参加本笃十六世的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参加了葬礼，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皇室成员有参加葬礼。由于本笃十六世出生于德国，原名拉清格，在梵蒂冈任职前长期在德国大学从事神学教学以及是研究。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参加了葬礼，本笃十六世故乡巴伐利亚亦都有大批的民众到场。参加葬礼的还有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而另外，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是天主教徒，到梵蒂冈之后瞻仰了本笃十六世遗容，今日亦都有到场参加葬礼。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人等团体亦都有派代表出席葬礼。欧洲很多具有浓厚天主教的传统的国家，比如是德国、波兰、法国，今日亦都有大批的民众赶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民众身穿传统的服饰，在葬礼结束之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在梵蒂冈两日观察发现，没有迹象显示有中国代表团参加。记者询问多名教会人士，他们都表示没有看到中国。梵蒂冈有零星的中国留学生及游客参观，但是多数都表示不信教，只是从新闻理解到教宗的去世。对于天主教缺乏了解，亦都不是很清楚教宗的生平。一些的中国留学生对于教宗的评价较为负面。一名台湾游客表示，中国当局对于教宗逝世保持沉默，缺乏礼节。即使是观念不同，亦都应该是保持尊重。两名台湾游客希望台湾能够扩展国际空间。分析人士认为，教宗在新年前去世，现场未有中国国内的天主教教友，1月5号就举行葬礼，可能来不及办理签证，亦都不排除有天主教人士可能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出席了本笃十六世的葬礼。陈日君曾经积极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他因为担任一个反送中的抗议者的基金会信托人，被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遭到逮捕。1月3号，香港法院批准陈日君前往罗马参加本笃十六世葬礼，但是返回香港之后必须要将旅行证件交还警方。中国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是发出简讯指，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22年12月31号9时34分，亦都是北京时间16点34分，在梵蒂冈教会之母隐修院是蒙主恩召，享年95岁，请众同祷，赖天主仁慈，求天主赐本笃十六世教宗在天堂莫享永福。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至中国天主教教友的一封信里面明确地提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准备和中国当局开展相互尊重以及建设性的对话。信里面亦都要求中国当局尊重信仰自由，并且指出独立于教廷体系之外的天主教会和教义不相容，即是中国官方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未有获得教廷的认可。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希士表示，教宗本笃十六世2007年写给中国人的信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他为2018年的协议铺平了道路，没有本笃就没有方济各，中国人非常了解这一点。他指出，本笃十六世在信里面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鼓励中国天主教徒做好中国公民， 这个为主教任命协议提供了框架。意大利亚洲新闻前总编辑贝纳德神父表示，本笃十六世司徒是中国沟通并且建立联系。2007年写给中国人的信里面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宗教自由，这封信成为了梵蒂冈处理和中国关系的原则。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关注宗教自由的网络杂志寒冬总编辑英特罗维吉认为，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教友的信具有重要价值，即是和中国对话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时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坚持底线，认为中国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违背天主教教义。英特罗维吉认为，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对中国的态度有连续性，亦都有不连续性，两者都强调和中国对话的重要性。本笃十六世不承认中国官方的教会，方济各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够理解为两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笃十六世在2013年宣布因为健康原因辞职，这个是600年来首次出现教宗主动辞职的情况。和继任教宗方济各相比，本笃十六世在宗教方面的态度较为保守，现任教宗方济各近年来主张推进和中国的对话，表示愿意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到目前为止双方未有会面，但是有个书信往来。教廷和中国当局在2018年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秘密协议，该个协议在2020年以及2022年两次续签。梵蒂冈和中国的秘密协议内容还未被外界知晓，梵蒂冈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该个协议被认为是双边关系解冻的第一步。该个协议因为缺乏透明度，并且被认为是教廷向中国当局作出过多让步而遭到批评。最近梵蒂冈罕见地指责中国违反协议，而中国当局声称不了解具体的问题。中国未有对本笃十六世去世作出公开的表态，官媒同样是采取冷处理态度。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是哀悼，官媒仅仅是发出了几则的简讯，报道当中未有介绍他的生平。希士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候表示，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去世，中国表示哀悼，甚至是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葬礼，这个亦都是静悄悄地进行，他相信这一次亦都是一样。贝纳德神父回忆了2005年他参加约翰保禄二世的葬礼的时候的情景，当时美国总统布殊、台湾总统陈水扁出席了葬礼，他在葬礼上未有看到中国代表团，如果有中国代表团，除非是非官方。陈水扁访问梵蒂冈参加约翰保禄二世葬礼，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声称陈水扁利用访问罗马的机会宣传台独。中国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因为这个的原因未有派代表出席葬礼。英特罗维吉认为，从梵蒂冈指责中国违反秘密协议到中国未有公开回应本笃十六世逝世，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国当局对梵蒂冈目前采取的忽视态度，显示出中国当局对现状感到满意。英特罗维吉提到，中国官方教会在2022年举办了一次全国性代表会议，会上面完全是未有提到教宗约梵蒂冈和中国续签协议的议题，显示中国当局完全不在意和梵蒂冈的关系。英特罗维吉表示，中国当局对于2018年和梵蒂冈的协议感到满意。2020年和2022年的续签两次，这个意味着中国当局继续2018年以前做法是获得到梵蒂冈的认可。梵蒂冈可能对协议的解读和中国不同，但是中国亦都有自己的一套解读，并且是未来中国亦都不需要更靠近梵蒂冈。英特罗维吉表示，中共的想法是不批评、不赞扬，或多或少是忽略罗马以及是梵蒂冈的存在。他相信目前为止这个是中共的偏好，除非教宗得到和平，这个似乎符合中共的议题。梵蒂冈已经是接受中国天主教徒加入爱国教会，如果教会人数下降，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他们乐于见到这一点。他是相信中共现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忽视教廷。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